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召开白宫会议审议 TikTok 出售案，多间企业竞购。美国加强移民同入境审查，绿卡持有者同外籍旅客受影响。美国批准对菲律宾售卖56亿美元嘅 F-16 战机，加强东南亚安全合作。美国司法部对联合保健的凶手寻求死刑判决。川普计划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军售出口限制。美墨边境三月非法移民被逮捕数量创历史新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预计会在星期三4月2号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和幕僚召开会议，审议 TikTok 出售的最终议案。该收购议案的目标是要将 TikTok 由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分拆，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去年在两党议员的支持下，美国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1月9号之前由 TikTok 撤资，否则该平台将会面临全美禁令。川普在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提供 TikTok 75日的宽限期，推迟执行该法律至到4月5号。星期日，川普在空军一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希望 TikTok 能够继续存在。他先前亦都暗示，如果中共当局批准出售 TikTok， 他可能考虑略为降低对中国货品的关税。在过去几个月，已经有多间潜在的竞购者浮上台面，可能的投资者包括微软公司甲骨文和投资公司黑石集团。随着川普政府加大对移民的执法力度，美国的合法永久居民亦都开始面临签证或者身份挑战。近期多宗绿卡持有人在入境时候被拘留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令很多人重新评估出国旅行的风险，甚至取消行程。另外，外国游客入境美国亦都面临严格审查。由4月11号起，美国政府对计划在美国逗留超过30日的外籍旅客实施新的入境规定。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公告，所有计划在美国停留超过30日的外国人必须向国土安全部申请注册，同时提供指纹识别。近期已经有德国和英国旅客因为签证问题被拘留或者遣返。部分欧洲国家已经更新旅行建议，提醒公民可能面临的风险。美国国务院一号表示，已经批准向菲律宾出售56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显示美国加强对东南亚关键盟友的军事支持。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的声明，今次军售包括20架由洛克马丁公司制造的 F-16 战机以及导弹、雷达、备用引擎等相关设备。美方表示，这些军售将会通过改善战略伙伴的安全反过来帮助美国，相信该战略伙伴将会继续成为东南亚政治稳定、和平和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菲律宾和北京存在长期的海上争端，在南海和中方军队发生争执。美国根据1951年和菲律宾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一直都在军事和外交方面支持菲律宾，包括提供黑鹰直升机等装备。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近日访问菲律宾，宣布美方计划向菲律宾发送一套反舰导弹系统和高性能的无人水上舰艇，用于这个月的旗舰军事演习。美国司法部长邦迪4月1号宣布，联邦检察官将会对曼吉奥里寻求死刑判决。曼吉奥里被控于2024年12月在纽约市谋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行政总裁汤普森。邦迪表示，经过慎重考虑，我已经指示联邦检察官在这件案寻求死刑， 因为我们执行川普总统的议程，制止暴力犯罪，令美国再次安全。26岁的曼吉奥里是宾夕凡尼亚大学毕业生，被控在曼克顿枪杀50岁的汤普森，他目前未获保释，面临州和联邦助长恐怖主义行为谋杀罪指控，他对该指控不认罪，目前还未对联邦指控作出抗辩。川普总统正在考虑签署行政命令，放宽军事装备出口的审查限制。该命令将会参考国安顾问华尔兹在2024年推动的 Tiger 法案，预计将会为美国军工产业带来重大利好。据社会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川普可能在近日颁布这项行政命令，内容或者与 Tiger 法案相似。该法案提议将武器转让的审查门槛由1400万美元提高到2300万美元，而军事设备销售和相关的服务门槛就由5000万美元提升到8300万美元，而对北约和美国亲密盟友的军售门槛也将会进一步提高。如果行政命令内容和该法案相似，将会进一步松绑美国对外军售的管制体系，同时削弱国会在武器出口方面的干预权限。美国国防承包商好像洛克马丁公司、雷神科技和波音公司将会从中受益。美国政府最新的数据显示，3月非法越过美墨边境被捕的移民人数降至历史最低，大约只是得7180人，远低于过去4年每个月平均155000人。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表示，最终数据将会在近日公布。 CBP 代理专员佛罗雷斯表示，边境巡逻人员获得空前权限，可以有效阻止非法入境和维护美国安全。这个趋势和川普总统一月上任之后的强硬边境政策有关，包括全面禁止边境庇护。边境执法统计数据可以追溯到2000年，而在之前最低纪录是2017年的4月，川普第一个任期初期，当时逮捕人数是11127人。川普执政初期逮捕的人数减少，但是随后几个月和几年内再度上升。移民逮捕数量通常被视为非法越境的参考指数，但是部分未被执法机构发现的非法入境案例就无法纳入统计。
美做最后打算，赖清德雷霆出击，俄罗斯新危机杀到中国门口，中国商人亲历缅甸强烈地震，10万人罹难，美自负称中共利用乌克兰发展无人机，芬兰总统透露川普停火计划。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五角大楼一份机密备忘录被披露，美国直言绝对不能够承受失去台湾，甚至在这里做最后打算。在台湾这边，赖清德总统连续出招，驱逐红统大陆配偶，调查傅坤奇等，这个背后有什么深层意义，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华盛顿邮报29号独家披露，由美防长夏格塞斯签署的一份机密级内部指导备忘录，备忘录明确将阻止中共夺取台湾，加强美国本土防御列为头号任务。备忘录提出，在印太增加部署潜艇、轰炸机、无人舰艇及特种部队，更加重视使用能够摧毁加固目标和地下目标的炸弹。这个是什么意思？专家认为，美国在警告中共不要轻举妄动，美国已经打算好硬碰硬。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博士对大纪元分析说，备忘录显示美军是在做最坏的打算，提升对地下和加固目标的精准攻击功能，意味着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军可能攻打中国境内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美军战地弹在中东斩首行动中战功显赫。美国如果用这一招，针对的恐怕不单止是中国本土军事设施，还有中南海权贵。钟志东认为，这份备忘录在美国防长访问印太期间，以独家新闻的方式揭露，这个绝对不是巧合，很可能是美国刻意放风，是对中共的强硬警告。换句话说，美国是不是认定中共一定会入侵台湾？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川普政府在外交军事领域正采取一连串措施，我想这个讯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象征川普政府一连串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国务卿卢比奥联合其他国家外交首长再次重申台海安全和平，同时反对中共用武力改变现状。外交部长反对用武力改变现状，这个是美国的目标。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纲要是一个具体的做法，简单说就是川普 2.0 政府将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虽然说台湾是第一战略重点，但目前中东局势并不乐观，伊朗的核威胁越来越迫切，苏子云认为中东不会消耗美军太多精力。他说，在中东美军是收尾，也就是确保红海海上运输开放，如果没有美国去阻止胡塞组织和伊朗的话，全球的航运会受到重大打击。以色列有强大的陆军，但是他不能够飞山过河，由北边跑到南边的波斯湾也门区域去打胡塞组织，所以还是需要有美国海军。北边的陆地是以色列去控制，避免伊朗同极端组织，南边靠海的波湾红海一带就由美国海军来担当，大概是这样的分工合作。不过讲到武力入侵，其实很多专家并不看好共军的能力。前台湾国防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失在风传媒节目上说，如果要大规模入侵，中共军力一定要多过台湾军力。一般来说，两栖登陆需要的作战兵力至少要5倍到10倍，共军人力运输存在问题，如果要封锁台湾，中共军舰数量亦不够。沈明失警告说，真正要提防的是中共从内部分化瓦解台湾。正因为这样，赖清德总统最近展现雷厉方式，先是推出17项措施，紧接着又驱逐鼓吹武力统一台湾的大陆配偶。关键时刻认为台湾政府这一轮重权背后有美国的指点，例如华盛顿邮报早前先至大篇幅揭露台湾总统府3名保镖竟然沦为中共间谍。华盛顿邮报借专家的话警告说，总统府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可见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有多严重。更引人注目的是，赖清德将矛头对准了花莲王傅坤奇。傅坤奇是立委兼国民党总召集人，以亲共著称，2月还秘密跑去香港，引起争议。关键时刻说，原本对他的调查陷入僵局，中央军远征花莲3次都查不下去，但就在昨日风传媒独家爆料说，有花莲当地人士将傅坤奇案的线索直接捅给副总统萧美琴，萧美琴和赖清德大怒，下令要查案件，直接升级为总统级，调查局长换了原班人马，派出霸道角色检查机关调查，连续搜索傅坤奇的住宅。花莲县政府不到一个月将花莲翻底朝天，一个巨变当中的关键人物正是萧美琴，他过去是驻美大使，在赖清德政府中和美国关系最密切。关键时刻提出红统大陆配偶亚亚亦同花莲关系密切，花莲可能是中共渗透的重要环节，傅坤奇更加是重点人物，拿下傅坤奇就可以拿下台湾非常重要的亲共势力。 由五个大楼的备忘录到赖清德的行动，都显示两岸局势正进入一个新的高压阶段，风暴先至啱啱开始。美国的军事准备，赖清德的铁腕反渗透能不能够吓咗中共？台湾人又怎样看待这一场挑战？欢迎发表你的睇法。俄罗斯出现新危机，一场怪病已经酝酿，患者发病速度非常快，引起全球关注。俄罗斯多地出现神秘疾病，病人症状高度相似，最初只是轻微不适，伴随疼痛、虚弱等流感常见症状，但是到第三、第四日病情急剧恶化，患者甚至卧床不起，体温飙升到39摄氏度，出现严重咳嗽甚至咳出血。包括俄罗斯通讯社、俄罗斯新闻社等官方媒体都报道这个消息。报道显示患者康复速度差异好大，有些人几日就痊愈，有些人出现长期发烧咳嗽。更令人不安的是，新冠、甲型流感、乙型的检测都是阴性，据患者说抗生素亦无效。报道称俄罗斯不同城市都出现类似病例，但尚未确认出现社区传播或国际传播，地方政府亦无宣布关闭学校。俄罗斯卫生当局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布病例数及住院人数，更没有确定病因和病毒类型，治疗方法亦就无从谈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格纳季奥尼申科安抚说，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个是新病毒，所谓新病毒的症状可能是因为个体差异或者其他病的并发症，但在战争和独裁双重制约下，俄罗斯是不是真的具备应付疫情的能力？有中共隐瞒真相导致新冠危害全球的先例，俄罗斯目前这一轮疫情在网上引起恐慌，网民脑补出各种末日剧本。有人说现在是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明俄罗斯医疗界和政府感到事态严重。有人批评政府和国际组织反应迟缓，说人类由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不吸取教训。亦有人将这个消息和缅甸地震联系起来，惊讶地说一边是地震，一边是病毒，地球是要洗牌吗？俄罗斯和中国接壤，中俄边境线长4300公里，每年跨境贸易和人员流动频繁。2024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高达2400亿美元，中欧班列更加横跨俄罗斯。病毒如果蔓延，中国首当其冲。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只是一江之隔，边境城市例如黑河、绥芬河每日都有大量人员往来，一旦跨境传播，东北可能成为第一个重灾区。经历3年清零噩梦后，中国经济已经沉到谷底，失业潮无法压止，新危机蠢蠢欲动，中国人欲哭无泪。这个会不会是又一场新冠？如果传染性极强，就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疫情。牧师布兰登比格斯去年曾经多次预言，一场比新冠更致命的大瘟疫会由欧洲扩散，在春天爆发，通过空气传播造成全球经济崩溃、社会混乱。川普总统甚至只能够宣布再次封锁，暂停所有航班。不过比格斯没有提到疫情爆发是哪一年，而且目前俄罗斯的疫情亦远远未有比格斯预言中那么快速和凶猛。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亦可能被俄乌战争造成停火机会。如果疫情加剧，俄罗斯可能被迫将精力转向国内防疫，同时国际社会可能以此为契机推动停火谈判，毕竟无人希望在战争中再加上一场全球疫情。俄罗斯的不明疫情如同一颗计时炸弹，一旦加剧可能在多个领域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这样值得关注。缅甸军政府最新通报 8.2 级强烈地震罹难人数已经升到2056人，但有亲历者估计至少10万人遇难，全球玉石市场亦都受到波及，未来缅甸翡翠价格恐怕会翻倍。一位在当地做玉石生意的商人刚刚成功从镇央曼德勒经昂光城坐飞机返回中国，他录影片讲述可怕遭遇，他说现在是缅甸最热的时候，旱季的末尾，还未到雨季，一个月都不会落雨，40几度高温。听留在缅甸当地的员工说，地震过去3日，整个城市都已经弥漫着尸臭味。这位商人回忆说，事发当日是缅甸公众假期拜佛节，地震时他感觉天旋地转，然后啲柜一排排倒落嚟，佢冲到楼下发现外面到处都系人，惊魂未定。佢諗起几百万嘅货物、现金、护照都喺楼上，决定冒险翻房装咗一袋钱同一啲小面积嘅玉石。呢、这个时候雨真嚟啦，佢话我以为呢一世就喺呢度啦。呢一轮雨震比第一次厉害得多。好多房屋都在这一次倒了。他同同伴逃生后知道曼德勒会不安全，即刻开车到郊区避难，一路见到太多的房屋倒倒，到最后大家已经麻木无感觉。当晚他们获悉整个曼德勒机场瘫痪，怎样能够离开缅甸成了问题。第二日一早有朋友传授经验，开车由曼德勒去昂光，高速不能够行，裂痕太大，只能够绕道行有年头的旧路，冒险亦要行。他们回到曼德勒，用了150万缅币找了个司机，平时6-7个钟头的路连续开了15个钟头，过了7-8个内战中设立的关卡，共俾咗几十万缅币，终于抵达昂光。当时机票已经冇啦，万幸嘅系佢喺机场休息区揾到一啲信号，喺网上抢到头等舱退票。佢讲下讲下忍唔住喊啦，声音震抖咁话：我喺缅甸逗留咗好多年，大大小小嘅战乱都经历过，但唯独喺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他估计当地至少10万人丧生。玉石商人赵善话，地震时他的老师当场丧生，还有很多中国玉石商人仍埋在瓦砾堆中等待抢救。中国玉石专家话，经过地震起码今年内翡翠玉石要升50%以上，好的料可能要升好几倍。全球超过95%的翡翠玉石都产自缅甸北部帕锦镇，地震可能损害矿脉，亦影响开采和运输，不少中国珠宝商已经开始疯狂抢货尾。美国国防政策团詹姆斯敦基金会3月28号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共将俄乌战争作为军事试验场，测试无人机和收集战术信息，作为进攻台湾的打算。报告指出，中共不单止军事援助俄罗斯，目前已经发现中共同时亦都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不过攻击俄军不是中共的要点，共军深知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上超过俄罗斯，目的是向乌克兰军队学习，测试共军无人机反干扰、反攻击能力，并渗透乌克兰收集北约的战术。报告指出，观察俄乌战争，俄军在无人机战术演变发展上有重大进展，转向无人机群攻击，瘫痪乌克兰防空系统。报告提醒，中共在丰富经验数据基础下，在无人机运用上可能有惊人的进化，恐对台湾及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威胁。芬兰总统斯图布31号接受卫报访问时透露，川普可能会在4月20号前迫使普京无条件停火。斯图布3月29号和川普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打高尔夫球， 他在几个钟头相处中感受到川普对普京的拖延战术失去耐心，一起打球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已经向参议院提交一份制裁法案，如果普京不能够在4月20号亦就是复活之时接受全面停火，美国会动用严厉制裁令莫斯科瘫痪。普京3月28号表示不想和泽连斯基政府谈判，提议筹组一个由联合国、美欧及俄国盟国监管的乌克兰临时政府。川普就此回应说，普京质疑泽连斯基的信用使他非常愤怒，如果俄罗斯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就实施二级制裁，任何国家如果买俄罗斯石油就不能够在美国做生意。
台海危机信号，中共战区对赖清德动手，曼谷大楼强震中倒塌，部分钢材样品不合格，卢比奥对阻止海外人入藏，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习近平将访问东南亚三国。美国对抗中共大背景下，中共东部战区一号宣布即刻在台湾周边举行联合军演，同时东部战区仲试图用攻心术，短短一小时内在微博发四部动画片，其中一部故意拿总统赖清德同前民进党主席柯文哲来做文章，东部战区用简陋画风描绘一幕诡异画面，赖清德一只手推开象征国民党蒋中正，另一只手陷住柯文哲，将柯文哲关入笼里边。这一画面不单止充满政治隐喻，更试图利用台湾内部政治分歧进一步激化矛盾。柯文哲因涉嫌贪腐案被调查，案件在台湾社会引发广泛争议，但实际上这个背后隐藏住中共渗透的阴影。台商李孟居去年12月透露，他离开中国时，中共国安曾明确同他说，我们不会和民进党沟通，但会和民众党沟通。今年1月曾在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时担任募捐委员会执行长的郑淑芯爆料，柯文哲在2015年就想透过威京集团、沈庆京等人牵线，试图接触习近平。在这种背景下，东部战区故意将柯文哲描绘成受害者，将赖清德变成施暴者，显然是想放大蓝绿对立，挑起台湾内部矛盾。中共这一招既老套，又叫外界更怀疑柯文哲是中共统战的棋子。网民讽刺东部战区这个妥妥就在度赞扬赖清德政绩，包括打贪、捉间谍、打击黑金、拒绝威权，东部战区想对台湾释放讯息，准备要反国挥军北上。目前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全正被调查，原因是对外泄露台海作战计划。有网民分析说，东部战区高调军演又发布漫画，是想掩盖内部的丑闻，同时亦回应一下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访问亚洲。克格塞斯此行旨在加强美日韩及美菲同盟，对中共形成进一步战略围堵。问题是中共政坛军界最近在大动荡，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据传被捉，据传言受牵连被调查的中共将领人数从上百到上千不等。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三月例会，这个本来是习近平安排何卫东露面辟谣的最好机会，但各大党媒包括新华社、人民网、军网及央视都只发表了文字报道，没有公开任何会议现场照片和影片，这个被认为进一步坐实何卫东出事的传闻。何卫东是习近平军中重要亲信，他如果落马会影响习近平的权力甚至身家性命，非同小可。 如果习近平没办法保住这个军中心腹大将，又怎样能应付张又侠？在这样的内外困境下，中共东部战区军演和动画宣传更似摆一摆姿态，动画宣传还可能因为挑衅意图过于明显，反而加强台湾社会反共意识。据路透社报道，缅甸强烈地震导致泰国首都曼谷一座30层办公大楼倒冧，亦是地震中泰国唯一倒冧的建筑物。截至3月31号已经造成12人罹难，瓦砾堆下还有75人等待营救。大楼从2020年开始兴建，由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司和中共国企中铁十局联合承建，中铁十局负责整体实施。对此，东京工业大学博士高峰一表示，中国的建筑无论在国内外都是豆腐渣工程，他都是偷工减料，从发改委开始批做建筑项目，由发改委批项目开始，同承包的单位、招标的单位，他就要 10% 的回扣。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他跟我说，为什么中国公司在外国能够中标？中国公司搞的费用很便宜，买的建筑材料很便宜，资金预算的时候都考虑到这些问题，就是建材质量，所以中国公司投标中标时他就有问题，资金不够，他怎样解决呢？就是从建筑材料里面用不符合设计规定的钢材使用那些东西，拿些不符合设计的标准的钢材水泥来用，不单止是钢材，其他材料都是一样，所以建筑质量一定有问题。3月29号泰国总理佩通坦钦南亚宣布对这座摩天大楼倒冧的原因展开调查。泰国反腐败组织主席马纳30号表示，反贪污组织曾在大楼施工期间多次前往视察，发现进度缓慢、工人不足，还有疑似偷工减料等情况。这栋摩天大楼原定2026年完工，但工程进度落后。泰国工业部长阿卡纳到现场采集残骸样本，他担心地告诉路透社，这栋建筑物可能使用了劣质钢材。他指出，工业部过去6个月来一直在度查缉生产劣质钢材的公司，已关闭了7家工厂。这些工厂很多是从中国搬来的老旧生产流程和设备，这些导致钢材品质不合格。阿卡纳的秘书告诉记者说，调查人员重点审查了用于加固混凝土的柱子、横梁和地基结构、钢筋质量。他指出，地震发生时耐受力强的钢筋可以通过变形有效吸收地震释放的强大能量，质量不达标的钢筋则往往会断裂。泰国工程师协会正在协助政府调查曼谷地区建筑物受损情况，协会专家认为，这栋摩天大楼倒冧可能同建材不安全或设计施工规划不当有关。另外，大楼倒冧后，有人曾向警方通报，有几个中国人从大楼工地的一个临时办公室带走一些文件。泰国警方3月30号拘留了这5名中国公民和1名泰籍翻译，并扣押了37份文件作进一步检查。对此，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表示，拆楼定点爆破都未必有这么漂亮的效果，大楼倒冧中共一开始吹到上天，说这一栋大楼是中铁十局在泰国发展的一张名片，结果现在搞到全球都知道他们偷工减料，这些材料根本不合格，因为在中国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日常，成日都有楼出事，今次在泰国出事真是名扬四海，还要连成套后续处理的压促手段都被人看了。中国人即刻赶住搬走文件，想快点掩埋证据，因为一查下去文件可能会爆出更多问题，怎知泰国警方手快快 足正他们搬文件那刻，完全暴露了他们的阴招。中铁十局的网站更加搞笑，急急脚删走那张封顶庆祝相片。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3月31号再次宣布，针对参与限制俄国人进入藏区政策的中共官员实施额外签证限制。对此，西藏流亡政府驻台办代表格桑坚参表示，美国国务卿再次提出要真正的执行这个法律精神。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对长期遭受中共迫害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卢比奥在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拒绝让美国外交官、记者和其他国际观察人士进入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其他地方的藏区，而中共外交官、记者、游客等能够在美国各地自由旅行，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亦是不能容忍的。我敦促中共立即解决这种不对等的现状，并允许美国外交官等公民不受限制地进入西藏自治区。2018年12月19号，时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法案，旨在反击中共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结束中共对西藏的封锁。卢比奥表示，将西藏旅行对等法采取措施，对那些限制外国人进入藏区政策的中共官员实施额外的签证限制。根据法律，中共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此外，美国国务卿需要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并有权按对等互惠原则拒绝这些中共官员获得美国签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直都坚定支持西藏、台湾、香港还有中国的民主运动，他是美国政坛里面很重要的人物。美国通过了很多支持西藏、台湾、香港的法案，他都是背后积极推动这个关键人物之一。自从川普第二个任期开始，大家对他的政策有不少担忧，但美国国务院特别是卢比奥最近亲笔写信讲明，美国对西藏政策不会改变，支持力度一样咁坚定，对西藏的支持是一如既往。另外，格桑坚参亦提到了美国在2020年通过的支持西藏法，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合法性，而且在这条法案里面清楚规定了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包括转世地点和寻找过程。如果有任何政治组织或者个人因为政治原因想干预，美国都会出手强力介入。除此之外，这条法例还列明了对西藏自治运动的资金赞助细节，确保支持力度不会减少。对于受中共压迫争取自由权的人来讲，这个肯定是一个巨大鼓舞，是很大的正面信号，我们都应该感谢美国的支持。观众朋友，美国对那些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你认为这种方法合不合理呢？定是还有其他有效方法呢？请参与讨论。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于4月访问马来西亚、越南和柬埔寨东南亚三国。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想在东南亚国家开拓市场，弥补对美贸易下降的损失，并拉拢东南亚国家对抗美国。南华早报31号引述外交消息表示，习近平很可能4月中出访马来西亚、越南及柬埔寨，计划在马来西亚停留三日。马来西亚今年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预计川普将于4月2号公布对等关税，即你征我几多，我将征收你几多。此前经济全球化的几十年间，美国对很多国家实施低关税或免税，但很多国家对美国商品实施较高关税。谢田表示， 中共党魁一直希望，当川普开始加征关税后，中国外贸会面临更严峻局势，他们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非洲那些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想补回对欧美外贸下滑带来的影响。其实中共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都是玩紧同一招，透过拉拢发展中国家来对抗美国。加拿大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习近平现在在这里找出路，他去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最主要都是为了经济，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未来肯定大幅缩水，现在很多中国厂都开始搬去这些国家，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我估计未来中国对这三个国家的出口会大增，想多少补回对美国市场那里损失。习近平都想趁这个机会加强和亚洲的国家伙伴关系、同盟关系，特别是柬埔寨，中共有军港在那里，这些涉及战略层面，不是单纯做生意那么简单。所以说习近平不是乱咁出国，他心里有数，最终目的是对抗美国，想减少美国对中共的压力。现在中共就是想借川普关税这件事激起全球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川普政府第一任期于2018年对中共发动贸易战，将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征了大约 19% 关税。2020年拜登任美国总统期间保留了该关税，亦是促使中国和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的经贸迅速得到发展。谢田指出，实际上大量的中国产品都从中国流向这些东南亚国家，再从东南亚这些国家避开美国的关税出口到美国。如果东南亚这些国家和美国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亦会引起美国商务部关注和监视，这种情况亦不会再持续下去。美国会认定这些产品实际上是来自中国，亦会对这些国家加征关税。川普政府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整个美国贸易、全球的贸易处在一个公平状态，不能够单方面实施贸易壁垒。对等关税对中共会造成什么的结果呢？哪些国家将会受到影响呢？
鼓吹武统大陆配偶小薇被强制出境，搭机飞广州。美国防止2027中共侵台，加速布局第二岛链。川普对等关税计划冲击中共。下面是详细内容。大陆嫁到台湾的过埠新娘小薇，因为在社交平台鼓吹武力统一台湾，日前被台湾内政部移民署依法取消依亲居留权，强制出境，但是他拒绝离开台湾。4月1日，移民署专勤队员强制执行，安排他乘搭当日下午班机离开台湾。不过小薇在桃园机场出境大堂的时候就怒吼：我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没错。讽刺的是，近期网络热传三格漫画，画里面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土地表示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直至他被通知要离开美国的那一刻，他说：我的自由呢？怎么办？对于这种矛盾心理，专家认为这是中共专制底下产生的双重人格和偏见影响思维。过埠新娘小薇因为被台湾内政部移民署依法取消依亲居留权，限期3月31日前离境，4月1日超过限期成为预期居留人口，受到强制出境。他1号上午11点25分在台湾新北市由专勤队人员陪同下搭车到桃园机场，准备乘搭下午2点10分的华航 CI521 航班前往广州。小薇在移民署人员的陪同下进行报到手续，而在过程中他突然拉低口罩大叫：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有错吗？我爱家爱国，我有错吗？ 而近期 X 平台热传几张讽刺小粉红的三格漫画，漫画里面的小粉红表示中国才是世界霸主，美帝国主义分子一心只是想毁灭中国。直至到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人员出现话，好的朋友，我们马上就将你送回中国。小粉红先至惊叫，唔好啊，唔好将我送返中国，我哋讲好嘅言论自由啦，咁唔公平，我嘅人生玩完啦。分享漫画嘅网友贴文话，崇拜中共嘅中国人係有史以嚟最可笑嘅伪君子，佢哋喺纽约飲星巴克咖啡，但係就高叫打倒美国，佢哋一边排队办理美国签证，一边就赞中国嘅伟大体制。同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 Colin Cole 转发和表示，这张漫画很精准描述小粉红的矛盾心态。有网友跟帖表示，台湾那三位大陆过埠新娘不是刚刚才上演了这个戏码，好写实。对于这种矛盾心理，资深媒体人安青表示，那是典型的中国体制下的人格分裂症。他说，首先是中共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专制，强调对党的忠诚。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往往被要求和官方立场要保持一致，否则可能面临社会压力甚至是惩罚。长时间的这种氛围里面，有些人就会发展出一种双重人格，公开场合讲一套，私底下或者在国外又是另一套。譬如中共斗士司马南，在中国的时候就大闹美国，但是他又在美国购买物业，享受美国生活，那是赤裸裸的人格分裂。其次是中共的长期仇恨宣传和教育，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正常思维能力，从而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特别无知可笑。譬如中共长期以来塑造了一个西方衰落和美国霸权，这种观点至少就灌输，那会令中国人对美国有根深蒂固的不好印象，即使后来亲身体验到美国的好处，这种认知惯性不会立即消失，反而可能和现实生活冲突，结果就是一边享受福利一边闹美国，即使说是情绪宣泄，咁亦都係下意识维护自己过去喺中共教育下所形成嘅世界观。台湾嗰三位中国配偶就係呢一种典型嘅例子。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係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几理想。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26几，即是350就差不多，结果成90度。哇，啱咁好，咁啊真系好好嘅礼物喎、
啊！咧两个月唔到咧，我嘅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共和党众议员佩里呼吁，美国必须要将中共政权在2027年之前吞并台湾的野心视为现实的威胁，来采取应对行动。与此同时，中共军方东部战区无预警对台湾发动多项抵近的针对性演习训练，为了应付中共威胁，美国加速巩固第二岛链，而台湾军方亦都宣布模拟攻台演习训练。专家表示，随着中共增强军事演习，武力威胁台湾意图越来越明显。众议员的警告和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科顿上将最近在年度国防会议的发言呼应。科顿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设定2027年入侵台湾的目标， 推动中共加大海陆空核武发射装备和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近几个星期，有关中共军队内部清洗加剧的传言，引发了外界对中共权力斗争怎样影响他对台湾决策的关注。佩里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在2027年之前取得台湾一直是中共的目标，世界需要认真看待这一点，同时为可能的攻击做好准备，而不是假设中共武力或者无意执行该计划。佩里说，我们必须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所讲的每句说话、所做的每个决定之中，将这个当成现实来对待。对2027中共进攻台湾的讲法，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中共在台海地区动作频频，特别是集中建设自己的军事实力。譬如说，前两日有卫星图片显示，中共建设了新的桥头特种船，它可以搭建战桥。这些船只的出现，它是专门为特种登陆作战准备的，所以它只是有一个用途，就是攻打台湾。由这些军事迹象可以看出，中共军方正在考虑攻打台湾的军事选项，但是攻打台湾既是一个军事问题，亦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至于政治层面，中共军方高层没有做好准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由台湾角度出发，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我们见到台湾这两年提高军人的待遇也好，发展自己的军备也好，正是为这个而准备。与此同时，中共军方东部战区无预警在台湾周边组织舰机多向抵近台湾岛聚，展开针对性联合演习训练。台湾国防部一号傍晚举行记者会讲明，中共在当日上午宣布军事演习之后，截至到下午3:30，台湾军方侦测到中共军方的海上兵力总计13艘，海警船2艘，同时有主副战机和直升机、无人机等71架次，其中36架次穿越中线进入应变区。山东航空母舰编队作战舰8艘，位于台湾东南方大约220海里。军方已经实施立即备战操演应付，三军保持高度戒备。对于中共无预警对台湾发动演习训练，周子定认为，过去两年以来，中共频频增强台海地区的军事演习频率和强度，去年几次联合利剑的规模都比之前更大，今次的军事演习亦都是一样，可以看出由军事形势上，中共武力胁迫台湾的形势越来越明显。其中一个原因是，可能中共见到所谓的和平统一也好，在台湾内部的中共代理人频频受挫，所以他逐渐转移到其他的路线，通过武力威胁的方式想达到他的目的。面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扩张和导弹威胁，美国持续推动区域军力重组。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上星期首次出访印太地区，除了强调对美国盟友的坚定承诺之外，亦都重申美方将会持续在印太维持强大阻吓，尤其关注台海安全和区域稳定。3月27号，克格塞斯和麦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西米纳共同宣布，美国将会开始在距离关岛大约850公里的阿蒲岛规划和建设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据日经亚洲报道，专家都表示，这些投资反映了第二岛链重要性的上升。今次雅普的机场升级以及可能部署的防空资产，将会进一步巩固美方优势。史丁生中心分析师格里柯表示，每当美军在第二岛链增加一个据点，就意味着中共必须增添一个攻击目标，这会稀释他们的导弹火力。为了防范中共侵略，台湾国防部一号上午10:30左右通知各县市政府民政局，要求当日全国22个县市同步进行共军攻台演习，同时通知各县市首长。后备指挥部官员表示， 军方兵棋推演演习训练原定在4月5号至4月18号举行，但是为了应付中共演习，参谋总长梅家树上将要求军方提前到4月1号进驻，但是据了解，国防部后续决议先维持常态，战力综合协调中心被升级到2级，后备指挥部暂时亦都不会进驻市府，但是会随时因应共军军事演习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预定在4月7号进驻演习训练。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4月2号征收对等关税，同时承诺将会令美国不依赖于外国商品。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这一刀斩下去，开心的是中国，但是专家认为实际上对中共的冲击是最大的，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最大。另一方面，川普完全是由美国的利益着想，对美国减少赤字、减税都有好处。川普将4月2号定为是美国自由日的开始，他认为外国商品的输入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夺走了美国的财富。川普预计在2号这一日征收对等关税，同时表示对等关税将会针对所有国家。即使分析人士表示关税有可能提高美国消费者的支出价格，但是川普并没有退缩。川普表示他将会灵活处理关税问题，他还说愿意同寻求避免美国关税的国家达成协议。在实施对等关税之后，如果美国同个别国家达成双边贸易协议，针对该国的关税亦都可能被取消。外界普遍认为关税将会提高产品价格，企业利润会更低。川普的对等关税计划会不会冲击美国经济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经济学博士谢田就认为，川普对等关税计划好好，我觉得他是完全由美国的利益着想，等于是要扫除一切针对美国不公平的这些贸易的做法。实际上很多很多国家都对美国不是太公平，对来自美国的商品征收高的关税，而他们的产品可以长期进入美国，所以才导致美国有每年高达10,000亿美元的逆差。那对等关税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消除这一点，不能够马上就消除，可能很快就可以消除这一点。那对美国的好处是，美国商务部估计每年可以对等关税可以对美国带来加征的 10% 关税可以带来接近6,000亿美元的收益，再加上汽车和汽车产品的 25% 关税，美国每年可以收入高达7,000亿美元，接近美国每年军费的8,000亿美元，对美国减少赤字、减税都是很有好处的。由于川普对等关税计划，世界各国密切关注。谢金河一号发表文章表示，现在市场目光都在看川普的对等关税怎样收，直言这一刀如果斩得太大力，大家一视同仁，最开心的是中国。现在川普的对等关税大刀还未斩下来，全球金融市场已经风雨飘摇，美国股市市值至少已经蒸发了8万亿美元。对于这个讲法，谢田表示，谢金河董事长他讲的川普一刀切，大家一视同仁，这点是啱的。川普就是一视同仁，消除所有这些不公平的贸易。不过谢田就不完全认同，开心的是中国。他说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最大，实际上中国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每年有10,000亿美元的逆差，中国实际上有10,000亿美元的顺差，有3,000-4,000亿是直接由美国来的，另外实际上大部分也都是由加拿大、墨西哥、欧洲和其他国家间接来的，所以加关税对中共的冲击是最大的，因为中共就没办法获取这些不平等的顺差，所以最不开心的应该是中共。而关于美国股市大跌，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就表示不用担心， 他说美股这一轮下跌是将四月份应该跌的都在三月份做，制造跌过龙的局面，那是第一季的最后一个月，到了四月份我想行情就会反弹，那是典型的华尔街的游戏。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再见。